Hello， 大家好，我是 Lavin，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内容，想问一下陈哥，
很多人其实现在在网上说那个智界 S7 交付的问题嘛，你其实是比较早一批的那个订车的车主，所以你没有太多的去体会到这个交付周期很长的这个过程嘛。那
我们那个交付周期其实也挺长的，我基本上是到了第六周提的车，就差一点点要过期的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个东西呢，后台的原因呢，我们现在说也不好说，因为都是猜测。然后我们也其实也向华为去了解过这个到底，我们有花粉嘛，花粉的群会了解一些这个原因。但实际上这个他们也是出于可能商业保密的原因，不会跟我们讲具体原因的。所以这个都是在猜测，到底是不是极客存了私心在，不是极客了，是不是奇瑞存了私心啊。那个把他的比如说产能留给了新纪元呢，还是说其他的原因，我们现在不好说。但呢这个交付确实是远远低预期的。从发布到现在，可能到现在才只交付了几百辆车，可能一千辆车都还不到。那么实际上这个大订用户还是很多的。如果他有产能的话，可以交到几千辆，甚至大几千辆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实际上交不出来，他就是交不出来。有很多人已经等了差不多，已经到了七周、八周这样子了。那么现在出了补偿方案嘛？但现在呢，我们就是相信这个肯定会解决掉，因为这个余承东这个办事效率还是可以的。华为的风格就是蛮雷厉风行的，然后华为的这个风格呢，就有一点呢比较激进，就这个事情他去做呢会非常快速的往前推。就说如果这个 S7 发布，比如说晚一点，到了春节后发布，它可能这些交付啊这些问题啊可能都没有了，避开新纪元的第一波的这个交付，那么可能这些产能问题可能都可以解决的。当然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不好说这个决策是对还是不对，但就目前情况来说，交付确实是有问题的。当然出了补偿政策以后呢，可以看得见这个群里的这个声音呢就好多了啊，有些人甚至会很喜欢，非常 enjoy 每天200块钱的这个收入。有些人会说这个不要给我提，不要我等两天没关系，让其他人先提，让我先拿钱。所以有些人会愿意拿着200块钱。但有些人会很急，他本来不是就想提车回家过春节的。
对。
你给不了他车，对他来说你给他几千块钱他不在乎。他要的是回家的这个体面。所以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吧，但这个有了补偿政策以后，这个应该说整体来说就一下子情绪上来说啊就缓和了很多。
你当时在等车的时候，你刚刚说也有等了六周嘛，那你其实不是很着急用的话，你应该还好吧，你的这个情绪。
我是这样子的，我不着急用，但是我着急想要车。我比较喜欢这个车，这尤其是现在电车和机械结合以后，就是一个大的电子玩具。我不着急用车，但是呢我想就是说更早的去体验到这个车带来的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的这个电驱啊，它的 ADS 啊等等这些，我想去更早的去体验这个东西。所以你像订了车交了钱，谁不想早点拿到车呢？肯定都想的，对吧？只是说交不出来那也没有办法，那就耐心等吧。因为不是说有些人是把车卖了就等着提车，结果提不了车，那这些人的情绪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本来以为是六周，销售说四到六周嘛，那么他就觉得差不多了，先把旧车给交易了，能够每天打的上班，那么车拿不到，那这种情绪会有些不太好，那么这个也能理解。
我虽然没有考虑过，但是我也在关注奇瑞现在交不出车，然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些内的人员也跟我分享过这些东西。就是在之前我还不知道说奇瑞交不出的车是华为的问题还是奇瑞的问题，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华为对他的合作伙伴供应商这些都会很苛刻吧。有些人会说因为华为太催奇瑞了，所以奇瑞交不出车，然后华为把这个东西的发布要强行挑前面。而实际上后面我了解了一些真正的原因，就是一些行内的朋友跟我说，就是奇瑞的原因，奇瑞想倾斜资源去做他的新纪元，还是想做自己的东西，然后就导致这个产能崩溃，导致现在交车非常的困难。
你的那个极客007等了多久呀？
大概是三周的样子吧，不算快，但也不算很慢。
三周很好了，
对，
从我的角度，三周好幸福啊！
对，是的，
陈哥是你的一倍。
我算是快的，你要想想群里还有些慢的，那更加难受了。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的，我看到的就是群里面的一些车友， 上周的时候还是大家都在啊想什么时候提车，什么时候提车，什么时候提车。现在就是好像提车的人比等车的人还要再多一些了。就是交付的话不算那种特别快的，但是我觉得还算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吧，也给一个这种
很好的，
对，这个两三周的这种等车的这种等车的这种感觉。毕竟我也是第一次买车，第一次感觉这个。
除了比不上理想。除了比不上理想的交车速度，这已经是可以秒很多其他车企了。
对，理想去年交 L9 交 L 几 L8 这些 L8 这些，我是真的很佩服他，真的提前拉产的这些东西做的真的很做的很厉害。
现在各个车企都在智驾上面不断的发力嘛，包括陈哥刚刚也有提到自己在买车的时候也很在意智驾这一块。那你们对于现在的这一些智驾的功能，比如说城区高速的辅助驾驶呀，然后还有智能泊车呀，以及一些玩法很多的一些车内交互的功能，在这些功能当中你们自己最需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来说，我主要是想驾驶轻松，那个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经常去比如说长途自驾出去玩出去旅游的，然后呢我希望这个长途的这个旅程呢是来的轻松的，而不是你整个人很紧张的看着路面，比如说路况好的时候你也得看大家速度都快，路况慢的差的时候呢跟车堵车也很烦躁，所以呢就是我希望这个开车的过程呢变得非常轻松，我可以不需要特别的投入精力去照顾路况啊，照顾这个周边的车啊等等，让我开车的过程变得轻松一些。所以这个是我选自驾的一个最核心的需求。然后车内交互这个呢，其实我倒不是很在意，因为语音很方便，但是很多时候我喜欢用手，比如说副驾我爱人在休息了，你用语音喊就不方便，我就更多的可能会用手去操作，比如说我要调节些什么东西啊。语音当然也挺好，免得你去一接菜单一接菜单的去调出来用，但是有些快捷的功能呢，我觉得还是有按键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现在上下班就是一直在辅助驾驶，然后我就可以非常轻松，我只要它够安全，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系统不够安全不可靠，那还不如没有，因为你在整天提防着它是不是会出错，这个肯定还不如自己开了会省心一点。
诶，你刚刚说到安全这一块的话，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华为不是有在网上出很多它的 AEB 失灵的那个小视频嘛，你当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呀？
对，我其实很了解这个东西，因为我是比较这个在意这个技术的。AEB 其实不是失灵的问题，AEB 呢，它的触发有一定的条件。你知道有一辆 M5 倒车把后面的车给撞了，它那个 AEB 是在大角度转向的时候，它的 AEB 是不启动的，因为它不和驾驶员抢夺控制权。就如果你的转向角度超过好像40度还是多大，那么 AEB 就会被关闭的。另外呢，如果你深踩油门， AEB 也是关闭的。车子的系统呢，它会希望你不要去干涉，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你想要控制车辆，如果系统又给你干涉了，那么这时候反而会更加危险。所以呢，它有它的这个一个边界，就是在什么边界下允许你司机操控，在什么情况下就是系统来帮你去刹车。这个呢，具体的这个边界呢，可能需要去调节，比如说你方向盘到底到多少度的时候介入还是不介入，那么这个东西呢范围可以去商量。但是呢我看到那些视频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因为有条件不满足，就要么是有深踩油门了，要么是有快速转向或者大角度转向，那么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它 AEB 就不能够激活的。它那个手册里有一系列的这个 AEB 触发的条件在那边，所以如果你不满足它就不会触发。因为它这个基础条件就是不希望系统就完全取代了人类控制权，那比如说有危险了，你想要加速逃避一些危险的时候，车子给你刹住了，那大货车过来了，那不是更加危险，还是把权限有一部分的权限是交给人类来控制的。
刚刚陈哥说了这么多关于智驾这一块的一个想法。二十一呢，你对于智驾的话你自己最需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对于极客来说有就行开玩笑，就我现在阶段我是希望它有更好更实用的那个辅助泊车，因为我这几天用下来我发现就是它在没有划线的区域内它的那个泊车是没有华为的好用的， 因为我之前也体验过华为的这个泊车，确实挺好用。虽然说它会有一个花里胡哨的那个直接泊车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感觉这个功能其实不太用得上，算是一个比较炫技的一个功能吧。但实际上它在实际使用的上面，我今天经常会遇到一些没有划线的一些停车位，它都直接就检测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快速去更新去完善它的。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上班嘛，然后所以也不会说去早晚高峰堵车什么，但是我过段时间会去上班，所以我希望在我上班的时候能快一点推一下程序辅助，然后我在堵车的时候能有个好一点的心情，不要那么抗拒上班。
你们现在心中有没有一个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但你们比较想要的一个智驾功能呀？会是无人驾驶吗？
这可能比较远一点。
想要肯定想要，但是这个感觉有点遥遥无期，所以也不太想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仅取决于你自己，还得取决于这个你在路上遇到的其他司机。觉得你可能无人驾驶了，然后其他很多人类司机在那边开他不一定就是完全按照机器的预判来做这个他的行为。所以呢，我真正的无人驾驶还是比较危险的。如果说大家都是无人驾驶了，全部都是统一的系统在调控，那么车与车之间有系统的这种联络的话，那这个相对来说安全性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才能够实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需要很多年。现在勉强算是 L3， 国家还没有放开 L4， 肯定就需要好几年，然后再到 L5， 也许5年10年以后的事情了。毕竟路上还有这么多不是连 L2 都没有的油车在路上开。我觉得主要是把这个功能呢做得更可靠，因为路上的这种 corner case 就是这种意外的这种事件是很多的。华为虽然所有它的这个 GUD 的这个算法，还有个 RCR 的算法，但是呢，毕竟还是需要不断的去优化的。过程中呢，就是当然车辆随着车辆保有量的增加，那么道路数据的采集的增加，那么这系统肯定会优化的更好。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系统呢，到优化到那么现在是，比如说大概准可以算是准 L3。那么能够向 L4 去过渡，能够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到我不去接手，我不用去摸方向盘。那么到这个程度呢，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去想象的一个比较好美好的场景。真正的无人驾驶我躺在后排去，这个还是有一点困难的，至少在这个中国的路况下我觉得挺困难的。如果放到欧美的环境下可能容易实现一些，因为相对欧美司机开车呢比较守规矩，比较遵守，比较尊重道路规则。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机呢对道路规则的尊重度还是差一些。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功能可以这样实现的，因为我能想到的一些现在关于智驾的一些功能基本都实现了，只是做得好和做得不够好之间的差别。而且我觉得就算我认为很强的华为在智驾上面也是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更别说极客这种后来者了。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期望就是它能更加安全更加好用，这些硬性要求上面的基本都有了。就像之前那个华为演示的那个就代客泊车嘛，我一开始觉得哇这个功能好厉害，后面发现哎，等一下，如果真的被蹭到了怎么办？因为没有任何，现在也没有任何法规说你可以让这个车自己在那个车库里面自己去找车位。你那种下车让那个车自己泊车，你其实也是得盯着的。如果在你不盯着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东西，撞到了什么人，这个东西好像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吧。所以我觉得很多像这种花里胡哨的功能。
它的功能需要你拿着手机 APP 一直在视频监控的状态下来执行的，就是你不能够脱离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用，它用起来又很麻烦。
在某些场景倒是好的，比如说你去逛一个大的商场，然后你的停车位可能很难找，你可以让车去帮你去泊车，比如说你该干嘛干嘛去，然后你也不用去找车位，等你逛完街了，然后拎着包下到地库，你把车召唤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大商场这个地库很迷的，方向啊还有多层的，这个就比较麻烦的。我们有时候去逛街也会这个体验，当然这个东西需要车库的这个跟车要互动，车库里需要安装一些设施的，需要一些设备的，有通讯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呢这个实现呢可能需要有一点时间的，只能说可能在某些城市的某些商场逐步的开始有实施。 就解决了某些人的痛点吧。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城市的一些拥挤的车库，它车位特别紧张，你车停进去门开不开，那么车开很远的，你就站在面前看着它倒进去，那你人下来了，对吧？这样这个应用场景呢，可能也解决一些痛点，就看需求。那正常上下班，工厂门口停车很大，自己回到家里停车过位是很大，那这个东西就没啥用了。所以满足一些人的需求。
哎，我们刚刚其实也聊了很多啊，包括也聊了很多其他的车型嘛。那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后面会有一些要上市发布的新的一些待期的车型，比如说像小米苏七啊，还有一个极越零七啊，这些你们对于他们有什么期待吗？
我本来是个米粉来着，我除了手机不买以外，我买了小米的智能家居，非常多东西，我家里有100多个小米的硬件，我买的是小米的智能家居，华为的智能家居，就是在我买的时候，小华为还没有成气候，它的周边配套很少的，即便在现在也很少。就小米的这个智能家居的这个它的生态链已经非常完整了，几乎你能想到的几乎可能都有。那么，但是呢，这个我没有。从来没有买过小米手机，也不会买小米汽车。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小米的这些智能家居呢，它你可以说是价廉物美，它确实价钱比较便宜，比起苹果的那些智能硬件来说便宜太多了，比华为的智能硬件也便宜很多。问题在于它的这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我基本上很多硬件我基本上是2到3年我就得换一个，便宜但是你得换，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就失灵了，离线了，不能用了，不响应了。有时候呢，就是它会今天好用，明天又不好用了，会存在这种问题，就是它的产品的可靠性就有点问题。但是呢，因为智能家居这东西呢，你不存在生命安全，很多时候我就是玩，我是理工男嘛，我会改造，我会把它的产品买来，我把电路板拆开来，跟我其他的硬件进行组装啊，焊接啊，我就做自己的硬件的东西。主要是玩，有时候觉得哎呀挺方便的，我人在国外，我还可以。搞家里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东西相对来说不存在安全性啊，最多就是不能用嘛，最多就是你可能控制不了它了，但是你不至于发生就是你生命啊或者你的财产受到威胁的这种情况，所以我随便买，我买很多，但是呢，到了车这块呢，我肯定会有这种担心，因为我用它的其他产品，我就感觉它的可靠性是没到了可以信赖的程度，而且它的手机产品其实也是这样子原因我不买，因为它手机产品也是稳定性会差一些，所以呢，车也许呢，它的车造的用了新的团队啊，也招募了这个行业的人才，也许它的这个风格啊方式可能不一样，车产品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因为前面的这个技术在那边，所以小米的汽车我肯定不会买。
那21呢？
我看了一下，如果要谈多一点的话，我就每个都简短的说一下吧。比如说，小鹏 P7 整体的东西都有点太老了，无论是它的内饰，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它的设计也是好多年前的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挺好的，主要还是它的整体的一些电器架构啊，然后它的一些这些东西都会比较老了。小鹏确实得快点更新 P7 了，以前我还蛮喜欢的，两年前还是有点想买的。然后像小米的苏七的话，说实话，我之前跟业内的朋友聊天啊，这些东西他跟我说，造车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事情，它的一个团队是需要去磨合5年甚至说8年10年这样子才能做得很好的。而实际上讲一个稍微真实一点的，就是小米确实从极力挖了很多人过去，我会觉得他这个车应该不会差，但是因为毕竟也是新团队，他磨合啊这些东西，这个车我觉得必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的造车的理念，他的一些追求我还是比较认可的，我觉得他造这台车不会太差，只不过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团队太新了嘛。然后就是极越07，之前看过那个图了，我觉得这车真的蛮好看的，但是我还是信不过百度这个企业，说实话我就很不喜欢百度这个企业，说实话如果不是百度做的话，我觉得这个车我还是蛮喜欢的，特别是极越07，因为觉得01已经蛮好看的了，而且它的一些PPA 啊，它的一些交互啊，那些东西的做的蛮好的，而且也是一台换壳的007嘛，它的操控啊那些东西也做的挺好的，主要还是因为百度这个企业这么多年了，我就从来没有喜欢过 然后智界 S7 就不用说吧，华为天下第一，华为天下第一，对。
在你们心中，一款理想的车，就是一款比较好的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都说理想，那肯定空调、沙发、彩电。
不是，此理想非彼理想。
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特定的框架，因为取决于你去干什么。比如说我要去长途去自驾的话，我就希望这辆车安全性第一，舒适性第二，因为长时间驾疲劳，我还要需要它好开，对吧？因为你长时间你在路上如果噪音颠簸，你旅游的心情就会很糟糕。如果为了这个目的，那么我就会从这个方向去考虑，那么我需要一台大一点的空间比较好一点的，然后舒适性比较好的，然后自驾功能比较强的。但是我如果在室内开车，我上下班，我就希望一台灵活的体积小一点的，然后这个对那些就是舒适性的配置的要求就会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这个取决于我在什么场合去用一个车。你要说全部融合在一起一辆完美的车可能就比较困难，那么只能说你基于什么样的主要用车目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个什么样的车。所以我在我家里我就是完全就分开来的，我订了一辆 M9， 我就是为了我的长途的旅行。 S7 型可能是主要是我爱人开，但是我在室内开的话，因为他很少碰错，他一个月只开300公里，所以这个车可能其他时间都是我在开，然后我可能在短途啊、室内跑跑啊、去商场啊，那么这辆车就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会更灵活、更小一些，就你就会更适合在这个用途下去用。所以就看怎么样去做个组合。如果家里两辆都是大车，那肯定就很难选择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完美的车，只有一个在你不同的使用情境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车。
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刚才给极客的理想打十分，就是这台车就是我理想的车型。去年前年的时候就差点要买一台极客的理想，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然后为什么没买，还是因为这台车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当时这纠结了很久以后，就想通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是需要一台 B 级的轿车，一台好开的 B 级的精致的 B 级的轿车。而实际上当时市面上直到去年上半年之前都没有一台车是能够满足我这个需求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一个理想的车就是像极客零零七这样一台车，它的设计它的细节这些东西可以满足到我，它的品牌调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向上，然后它的性的操控也非常的得心应手，我会非常愿意的去驾驶它，然后它的一些这种舒适性啊，然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价钱不会很贵，它是我买得起的这些车里面我最理想的一个车型。因为说实话，如果说我买不起的话，我可能心中理想的车型是那个昨天才发布的那个路特斯的那个 eMai 啊，因为我那台车我看了走不动道，但是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对，我觉得如果要现实一点的话，肯定是基于我买得起的车型嘛。我没有办法像陈哥一样说啊，买一台轿车，然后再买一台50多万的 SUV， 没有这个实力，对不对？然后我就是希望就是一台车能够满足到我的这些需求，那这就是理想的车型了。甚至我觉得超乎理想。我真的以前我看的一些 B 级的轿车都是什么Model 3P7 这些车，说实话真的离满足我实在是还是有蛮大的差距的。
前驱用车啊， B 级车更好，就是我的 S7 车嫌大一些。
嗯，对对对，而且家里每个人都有车，我不需要考虑后排啊那些什么的，不需要大的空间，然后我也不会在车里面装太多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它非常的好开，几乎所有使用需求都可以满足到我。我觉得这个不是理想的车型，那什么是我理想的车型呢？我想不到。
嗯，对，能看得出来大家对自己的车都非常的满意。那我也很期待，就大家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到时候来看看，自己的体验怎么样嘛。那，结合了很多期下来，其实大家在聊到，买车建议啊，或者是说自己觉得内心里面一台比较好的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大家都有谈到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嘛，就买车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那喜好也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就只能够从个人出发，就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去选择一台最适合自己的车。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反而我觉得，其实我接触了很多加入42的这种 兴趣群啊那些，我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买车都其实对自己的需求一点都不明确。明确自己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好呀，那两位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这一期就到此结束。
嗯，
就聊了非常长的时间，我收获特别多。
辛苦辛苦辛苦，
非常感谢两位，辛苦大家，那就拜拜。
嗯，好，拜拜拜拜，辛苦辛苦辛苦。
好好，拜拜。